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36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变被动为主动，成熟起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7年邪党敲门行动的骚扰，同修们普遍正念都很强，给相关人员讲真相，救度他们，在修炼中逐渐的成熟起来。我的体会是以法为师，变被动为主动。一、主动给警察打电话。9月6日，丈夫说居委会给他打电话了，问我们在哪套房子住。丈夫如实地回答了他们，他们还强调说没事儿啊，没事儿。我心里就稍微有点疑问，因为前段时间他们搞精准入户就已经登记过了，怎么又问呢？而且已经听说这段时间有同修被警察敲门骚扰，因为尽量不动负面思维，我也就没有多想。晚上下班后，丈夫说警察给他手机打电话了，当时儿子拿着他的手机了，他们问儿子我们是否还练法轮功，问我们在哪套房子住，儿子没有回答他们就把电话挂了。我和丈夫交流，觉得应该主动给他们打电话询问此事，并讲真相救他们，不能被动地等着他们来骚扰。主动给他们讲真相与被动地讲真相在心理上是不一样的，丈夫也是这样认识的。师父说，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出自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我问自己，在这个世上修好自己什么呢？去怕心，去掉把警察想坏了的思维方式，去掉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位置上的观念。师父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没有用人的手段，用人的理去惩治人和判决人的份儿。出自各地讲法7芝加哥市法会讲法。师父还讲过，他们也是抱着对大法的正信，冒着天胆下来的，就为在大法中得救。我和丈夫在小区内慢慢地边走边发正念，清理警察空间场的邪恶，加持他本性中真善人的一面，听真相明真相得救。同时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点悟弟子应该怎样在法上认识，怎样做。我们在小区内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感到心无杂念，正念足了，心踏实了。我拨通了那个警察的手机号，我很客气地和他在电话中打过招呼，先报了自己的姓名，然后礼貌地问了他的姓名，并知道了我比他岁数大，就直接叫他姓名了。他问我还练不练法轮功，我没有直接回答他，我说宪法第36条规定信仰自由，你看看现在满大街的广告牌子上写着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这就是当局的态度，现在的形势，现在是习近平时代，不是江泽民年代了，你们可得看清形势啊，现在都是终身追责。他说是信仰自由。我说别看都是执法人员，有些人并不懂法律，现在执法人员不懂法是一个普遍现象，你可别干违法的事啊，现在不是前些年了，老百姓可惹不起，说错了话，办错了事，老百姓一是打电话举报，一是上网曝光，你可就完了。现在20多万人依法控告江泽民，这些年来大法弟子所受的迫害，哪天谁谁干了什么，那控告状上都写得清清楚楚，你可得注意啊。他说是，我哪天上你们家去吧。我说你别来，那样影响不好，这样吧，我去找你，你现在在哪儿，我过去。他说我现在在外边没空。我说那就看着啥时候有空我再跟你联系吧，我会去找你。 再有，你们别给我家属打电话了，那个号是我家属的，这些年家属们跟着担惊受怕，承受了很多，实在是不能再让他们跟着担惊受怕了，现在这个号是我的，有事打这个号。他说，你说话还挺客气的。我说，因为我修的是真善人。第二天晚上我又给他打电话，他说在外地。我说，那以后再说吧。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找我。我想通过那天的电话，他应该从法律上，从当前的形势上明白了一些真相。二，找居委会讲真相。我想此事与居委会有关系，还得找他们讲真相，不能让他们再造业。平时我找他们还没有理由呢，现在我们就反过来利用这个事找他们讲真相，救度他们，把这个坏事变成好事。另一方面，居委会人员误认为大法弟子被警察找是因为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对大法弟子有偏见。大法是正法，大法弟子是堂堂正正的，理直气壮的，光明的，大法弟子要当好主角。我每天都加大力度发正念，清理相关人员空间场的邪恶。一天我下班早，路过居委会门口，正好看到一个居委会的人在门口和别人说话呢。我想，去不去呢？去，这正好是机缘。我把车子停在居委会楼门口，我问这个居委会的人，还没有下班吧？他说，没有没有，来吧。其实已经快到下班的时间了，如果不是我来，看样子他就要走了。我们一起上楼，来到了居委会办公室，办公室里已经没有人了。我说，我是咱们小区的居民，我叫某某某，住在几号楼，请问您贵姓？他说，我是居委会主任，叫某某，派出所找你们了吧？我看着他郑重地说，我就是为这个事来的，这个事跟你们有关系，是你们把我们家的地址给了他们，这个事将来要追责，你们也有责任。他赶紧和气地说，不是不是，俺们没做什么事，你说他们查来了，俺们能不让他们查吗？我们给你们打电话只是核查一下你们在哪儿住，属于谁负责的那一片，我们一个人几栋楼都包着呢，哪儿出了问题谁负责要分清。我说，我修炼法轮功20年了，如果不好我能坚持练到现在吗？法轮功讲的是真善人，你想想真善人哪一个字有错？法轮功是佛法，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去病健身，因为好练的人才多。江泽民出于妒忌，利用手中的权力挑起了这场迫害。宪法规定信仰自由，这场迫害是违法的，善恶有报是天理。你看落马的这些高官都是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遭的报应，你们可得长点心眼，别跟着参与迫害，否则到头来自己遭报应，还要被追责，现在都是终身追责，现在利用你们，将来追责你们，你们得看清形势呀，现在是习近平年代，不是江泽民年代了。迫害法轮功是沿用的江泽民的政策，是在跟习近平对着干。他专注地看着我，静心听着。我继续说，我这里有一本书，信仰合法，迫害有罪，给你们放下，你们不忙的时候看看。他接过书，默默地收下了。从居委会出来，我的心里感到很敞亮，救度众生就得要一层一层地突破人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管善缘恶缘，跳出自我守正念，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我修炼法轮大法20周年，修炼愈久，对大法认识愈深，便愈发感恩师尊之伟大，感激师尊的慈悲救度之宏恩。我也悟到大法弟子间的这种圣缘，在久远的历史中也不可避免地被旧势力做了许多手脚，比如说同修之间就安排近期历史上结一些恶缘，或者虽然是善缘，但却掺进去很强的人情，互相干扰与家人之间的亲缘，旧势力会强加一些变异的情的物质，让你对夫妻子女父母牵肠挂肚的在意，
或者就干脆选一些历史上纠葛不清、阻挡修炼的乱世渊源。一，忆当年初得法，喜不自胜。1997年春天里的一天，我哥哥请回一本转法轮，我一翻开转法轮，身心便进入到书中，目不转睛的一口气从头读到尾。当日读完一遍转法轮后，如醍醐灌顶，喜不自胜。那一刻，我清楚地感受到自己本性的一面，如梦初醒。一朝闻道的我，无法抑制内心得法的喜悦，便迫不及待地与亲朋好友分享，告诉他们，转法轮这本宝书道出了天机，一定一定要通读一遍。记得那时的我在寝室里面经常拉住室友滔滔不绝，一讲几个小时的推荐法轮功。回想起来，自己当时真的是明知不能起欢喜心，但却无法平抑内心得法的欢喜和激动，也算是明知故犯了。我相信许许多多的大法弟子应该和我一样，对于自己初得法的喜悦和精进，当初练功点上祥和坦诚的修炼氛围记忆犹新，恍若昨日。记得1997年秋天，我每天轻快地走在校园内的林荫大道上，耳边萦绕着阵阵仙乐，心中满满的幸福感，无时无刻不感激师尊传法的慈悲宏恩，庆幸自己能得法修炼。一直到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迫害开始前，我每天都把睡眠之外的绝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学法练功中。1999年7月中共发起迫害，当时的邪恶迫害铺天盖地，身为涉世不深的在校学生，我内心感受到深重的压力。而就在那时，练功中的一切体验和感受，包括耳边萦绕不断的音乐声，也突然全部消失。我问自己该怎么做呢？很是迷茫，但有一点内心无比明确，那就是要护法助师正法。于是风风雨雨中，摔摔打打中，在师尊的慈悲守护下，我一路走来矢志不移，参与正实大法的事从未停歇。如果说在迫害前的个人修炼中，我更多的是感性的体验，内心里感激师尊对自己的救度之恩，那么在之后严酷的迫害环境中，在严肃的正法修炼中，我通过学法实修，经历过种种磨难、经验和教训，开始更多的在法上认识大法。随着我在理性上认识的不断加深，大法也不断的开启我应该和能够知晓的智慧和记忆，我愈发能够认识到师尊在法中告诉我们的，其实我对你们的珍惜比你们自己对你们自己还珍惜，因为你们与师父同在，是未来的最伟大的神，是新宇宙的典范，人类将来的希望。见澳大利亚法会讲法。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放下情，珍惜缘，精进不负圣师恩。我悟到，也看到，类似我和家人间的这些因缘，旧事里钻空子强加的安排，以及师尊将计就计，
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
的良苦用心，在大法弟子中并不罕见。我发现身边接触的不少同修，往往也存在各种各样的因缘和背后复杂久远的安排，只是修炼者因为种种因素能否认识或正念对待的程度不同而已。事实上，很多同修可能都有类似的经历，某天碰到一个素未谋面的同修，却感到莫名的熟悉和亲切，同修们因此经常说对方可能以前是自己的亲人等等。这种说法其实没错，而且这种情形还往往不是简简单单某一世的亲人，背后往往有更久远和深厚的因缘。与此同时，同修可能在生活中 在参与讲真相项目中，会碰到一些不喜欢的人或事，心生恶感，耿耿于怀，甚至明明知道应该向内找自己，但仍然难以放下。无论是同修个人或家庭间，甚至更大范围内，这种情形也不少见，给整体配合制造出不小的间隔，长期以来对整体修炼和讲真相救人造成一定的干扰。我悟道，这种情形其实有着背后的因缘和旧势力强加的久远安排，如果我们能够明晰相关的法理认识，正确对待缘分，可能有助于一些同修跳出旧势力的干扰，修去心中积怨。当然，精进实修的大法弟子是否了解因缘相关的具体安排并不重要，因为师尊告诉了我们，宇宙正法面对的复杂情况不是人能明白了的，旧势力的安排干扰非常的严重，师父只是不想叫你们陷在具体纷乱中影响修炼，叫你们以最大的胸怀与慈悲面对众生，见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一，善缘恶缘如云烟，大法善解乱渊源。那么我在此交流个人认识，先从我和我哥哥的因缘过往说起。我全家都修炼大法，我们家最早是我和我哥同时得法，我哥当初是因为有肝病而走入修炼，一练功马上身体就被师父净化，恢复了健康。不过在他修炼前，因为被病痛折磨多年，导致脾气不好，经常闹得家里不安宁，而且在修炼之前，他和我是水火不容的，多年来互相一句话都不说。我哥修炼大法后脾气变好了，同我和父母关系也改善了，而我一得法，内心也放下了对我哥的厌恶。或许师尊看到我内心真的改变了，便在梦中让我看到了过去某一世的记忆。那时我和我哥是敌人，在天上一层世界中战斗，我哥突下杀手，我在被打下那层天之前也回手给予他致命一击，将他腹部击穿，最后两人同归于尽，同坠轮回。他这一世痛苦的肝病便源自于那一世所受之伤。我们以前互相厌恶对方，因为我和我哥那一世结下了杀生恶缘。二，平淡生活运选择，红尘炼心未超脱。那时候已善解恶缘的我，跟我哥关系变得很好，我很重视他的修炼状态，希望他抓紧修炼，珍惜大法机缘。当时我哥交了一个女朋友，也就是我后来的嫂子，我们三人在同一所大学读硕士，有很多时间修炼。我看到了我哥男女之情比较重，就有些担心他懈怠修炼。在我认识了嫂子后，这种担心变成了忧心，因为我发现嫂子同我哥的姻缘关系令人担忧。他人很好，对我哥也很好，也说自己要修炼大法，我知道这是嫂子的机缘，我也看到嫂子主要是为了情而走入修炼，因为当时我感受到我哥的修炼道路未来将受到嫂子很大的影响。当然我嫂子人这一面是不清楚这些的，我很为他们着急，于是跟他们交流了几次，要他们看淡情，一定要珍惜得法的宝贵机缘。这种情形直到1999年迫害发生。1999年迫害发生后，我和我哥一起去北京上访，要求停止迫害。过程中就像很多同修都经历过的那样，亲人苦劝，学校阻拦，各种考验不断，我和我哥都很坚定。不过那时候情的干扰作用已经体现出来，在高压环境的压力下，我哥感到情感上很苦，于是当时我告诉了他们俩人我所知道的他们在修炼上可能遭遇的未来。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是旧势力的干扰，如果不能看淡情，慈悲看世界，他们两人修炼，主要是我哥，未来将受很大影响。再后来残酷迫害如狂风暴雨，再加上种种因素的阻挡，很多年我都没能跟他交流过。几年前再度见到我哥后， 发现他终究未能完全跳出旧势力的安排。虽然三件事都在做，而一些最基本的个人修炼方面，离法的要求差距不小。我看到这种情形在大法弟子中并不少见。如何平衡好家庭亲人间的关系，本来就是实修的过程。学好法就是要在此时能用法来指导要求自己。而且历史长河中旧势力的渗透干扰无处不在，平平淡淡的家庭日常生活中往往面对的就是一次次修炼中的选择，心性磨练中能否去掉执着，破除旧势力的安排。三，舍情惜缘走正路，不破之迷不识途。我悟道，大法弟子今世的一切都是因缘所定，原本师尊给我们安排好了最美好、最有利于我们圆满功成的一切，然而旧势力却针对大法弟子生命长河中的种种弱点，强行参进去一套周密的破坏性的安排，其中就包括了钻因缘关系的空子。就以我哥和嫂子的历史来看，我跟我哥的恶缘大法能够善解，旧势力依然进行了安排，在我哥与嫂子深陷情关时，试图干扰我对他们的帮助。表现在这一世的事，我能够彻底放下过往，但我哥却可能多少受到了历史上恶缘的残留影响，他没察觉到内心深处有隔阂。我哥嫂之间的姻缘安排也被旧势力做了手脚，夫妻一般多是善缘，一方有恩，一方报恩。但旧势力针对我哥在历史长河中的表现来钻他的空子，安排他的夫妻之缘时做了破坏性的安排，表现在今世就是我哥嫂不知不觉中互相影响了对方的修炼。那么旧势力的安排对于大法弟子的影响究竟会如何？我悟道，关键还是在于真修实修。一直到现在，我看到师尊针对我哥的状态还在一次次地安排不同的机会给他选择，帮他提高。只要他能认识到伟大的师尊已经把机会一次次放在他面前，不过每个大法弟子、每个人、每个生命都必须自己选择自己的未来。师尊为我们做了一切，能不能修出来还得看自己。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旧势力安排、正法安排、选择全在一念间。我和妻子是在1999年迫害后相识的，2003年结婚时，因为我当时有强烈执着而遭遇了很大的迫害，而且就在我跟他结婚前，我就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夫妻之缘有旧势力的安排，只不过我坚信真修大法一定可以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其实我在修炼路上每一次遭受迫害，都是自己有强烈人心和执着而招来的，不过我对师尊的正性和助师正法之心从未动摇过，所以哪怕我招来看似很大的磨难，在师尊的保护下最后都是有惊无险。当然过程中磨难大、承受大，而且都是不必要的，但我终究在走过来的历程中不断地更加坚定对大法的正信，师尊也逐渐地开启我更多的智慧和认识，让我在法中变得更加理性成熟。所以多年后，我在跟妻子同修的交流中告诉了他一些因缘历史，帮助他否定旧势力的干扰，走正走好自己的正法修炼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妻子同修曾经跟我交流过，修炼路上情形复杂，如何把握好哪些是师尊安排的，哪些是旧势力的安排。我交流了自己的理解，我认识到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只需在意自己的内心，守住正念就好，所以无论是碰到好事坏事，我们只要能够向内修自己，就都能变成修炼中的好事。哪怕真是旧势力强加的迫害，我们只要真的修自己，师尊都会帮我们安排成提高心性的好机会。我为此告诉了妻子同修， 当初结婚时背后的凶险。那时候我执着于证实自我，做项目时被邪恶钻空子。虽然在入定中师尊让我预知了牢狱之灾，但那时我执着心太强，未能及时否定掉这一迫害。与此同时，旧势力利用我跟妻子同修经世的因缘，给我强加了性命之灾。那时候我心中压力重重，感受到旧势力强加的重重迫害磨难，我心中唯有坚守正信，坚决不认可旧势力强加的这些迫害假象，同时尽量找出清除内心种种执着。妻子同修当时也被非法判刑，磨难中也坚守住对大法正信这一念。慈悲伟大的师尊只看我们有这个正念，哪怕我们做得还不够好，就帮我们化解了巨难。我跟妻子同修经历磨难后平安来到海外。在那一次的磨难中，我认识到内心的自我是我最深最根本的执着，我就正视它，找到它，否定它。四，同心结圣缘，共沐大法恩。妻子同修和我陆续来到海外，过程中妻子同修虽然做了不少事情，但在与同修心性摩擦中经常守不住心性，一直去不掉不平衡的心。我跟他交流过很多次，他对一些同修就是看不上眼，甚至记恨人家。我提醒他，不在于别人好不好，完全是因为他自己那个不平衡的心，是师尊慈悲地安排了一次次的机会，帮助他去掉妒忌心、不平衡的心理。一，同修缘分天上结，守望相助在今朝。事实上，同修之间再怎么矛盾摩擦，都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就算旧势力做手脚，大法弟子都应该也能够修好自己，不负师恩。我悟到同修之间那个缘分，往深远看，都是很了不起的同心来助师正法的圣缘，值得珍惜。我悟到师尊不但恩赐我们宇宙大穹中最神圣最伟大的助师正法的法徒圣缘，还为大法徒做了无比周全无限慈悲的安排和保障，其中就包括了师尊怕大法徒在十恶毒世中迷失懈怠，安排了大法弟子在下世过程中互相结下同心之缘，今生守望相助，比学比修。所以这一世我们所碰到的每个同修，可能都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世的缘。这也是我早期学师尊经文了愿若有所悟但未能明白的法理。例如我在18年来正法修炼的经历中碰到过不少同修，有时候很愿意跟一些同修交流直指内心深处的问题。在中国大陆的时候，由于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基础普遍扎实很多，所以交流内容虽然尖锐，但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后来我来到海外，发现海外修炼环境中，许多人内心自我保护的壳比较厚，容易滋生间隔，不易出坦诚无私的交流环境。有些同修我是知道与对方因缘深远，所以会交流多一些，希望帮助对方突破一些观念，然而常常事与愿违，对方甚至心生隔阂。我看到我在人世间的历史上很多时候是在道家修炼，现在的我本来是性情清淡，之所以我会碰到那些同修愿意与他们交流，是因为历史上我们早已结缘。例如我看到自己在历史上曾经做过预言师，帮一些同修做过预言，以此结缘，所以今生我们再相逢时，我往往会跟他们交流一些我认为对他们修炼比较重要的问题。当然还有另外众多更加久远的因缘，我也看到相关同修陆续出现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初期我只是感觉要为同修修炼负责，后期明白更多，知道同修间缘分珍贵，自己随缘而行，哪怕对方不明白或不接受，自己尽力履约即可。二，救神阻道重重险，得法破迷把家还。当然了，我也悟到大法弟子间的这种圣缘，在久远的历史中也不可避免地被旧势力做了许多手脚。比如说同修之间就安排近期历史上结一些恶缘，或者虽然是善缘，但却掺进去很强的人情，互相干扰， 与家人之间的亲缘，旧势力会强加一些变异的情的物质，让你对夫妻、子女、父母牵肠挂肚的在意，或者就干脆选一些历史上纠葛不清、阻挡修炼的乱世渊源。修炼路上我经历过不少这样的安排和教训，现实中也常发现一些同修间存在类似的情形。说白了，作为真修者，不但在发现内心常怨恨反感别人时要警惕恶感背后的自私自我，而且在感觉与同修惺惺相惜、知音知己时，也要留心向内修自己，看看这种好感背后是否隐藏着自己尚未察觉、不愿面对的执着。师尊经常在梦中开启了我与妻子和岳母之间的一段历史记忆。我今世的妻子和岳母，我们三个人早在上一个地球时就转生到了人间。梦中的记忆里，我们三人那一世都有幸在大法中修炼。那一次法轮大法在人间广传时，正是在上一个地球的最后阶段。那一世妻子是男身，和岳母后简称 C 是夫妻，我是他们的好友。那一世起初我们三人一起修炼，那一世妻子对 C 的夫妻之情深重，于是两人慢慢懈怠。后来我离开了他们，继续磨练心性，直至圆满。记忆中，我在修炼圆满后并没有马上飞升，而是留在人世间了愿。那时我在开悟后知道了地球将要淘汰更新，便回来找他们俩，告诉他们要珍惜大法机缘。 C 放弃，妻子思虑再三，答应继续修炼。修炼一段时间后，妻子提高很快，在那一世地球淘汰的最后时刻即将到来之际，我带他去与 C 告别，其实是让他经历去掉情的最后考验。然而妻子没能通过考验，修炼的成果在夫妻之情的带动下毁于一旦。最后 C 在地球淘汰前的最后时刻向我显露出他背后的负面渊源，当时我也看到了 C 与大法的缘分，看到我们三人未来会再次在大法中重逢。于是我告诉 C， 希望他下一次能珍惜机缘，不要再迷失。记忆中那一世就这样结束。妻子同修了解这些后触动不小，终于理解了此前内心难以放下的亲情感受，只不过是被旧势力强加的历史因缘而已。他开始正念对待和母亲和其他同修之间的关系，开始正视内心中那些情感、那些妒忌不平衡的感受，要求自己更好地否定、排除那些不正的思想念头。大法弟子实修中的这一切点点滴滴、方方面面，不管是清除邪恶的干扰在磨难中守护我们，还是同修间的提醒指正，或是心性摩擦提高心性的机会，以及讲真相中救度有缘众生，无一不是在师尊无比宏大的浩荡佛恩和慈悲安排中。今以此文与同心而来的同修们共勉，在这正法即将截止的最后阶段，珍惜缘分，守望相助，抓紧实修，真正修去名利情，真正从人中、从情迷中、从机缘中跳出来，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尊以我们无法想象的巨大承受为我们延续时间修炼救人的浩荡佛恩，不辜负师尊对我们机会给的都没法再给的慈悲苦度。以上交流都是个人认识，希望能对同修有所启发，若有不当敬请指正。
下面请听上海大法弟子的文章《理性对待遗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21日。看到交流文章中有关于房子遗产的处理，好像都是修炼人放弃了继承权，有的是常人不给，修炼人也不提出，以此放下对钱财执着的心。目前我也遇到了房子遗产的问题，现在正在上法庭起诉阶段，同修们可能都认为
我们修炼人应该善待常人，提醒我上法院是不是做错了。我想把自己如何处理这一事的具体情况和大家交流一下，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们指出。下面是事情的经过。父亲去世时，母亲出现严重病业迫害，无法做判断，家中商量把父亲的房子给哥哥一家，和嫂子商量家中情况，说好以后大家互相关心，有困难互相帮助。他同意了，之后他去办理房子过户的事儿。等所有材料都准备好，我带着母亲去签字的时候，却被公证处的工作人员赶了出来，一定要我们去法院办理。我和嫂子商量，就叫他去法院问情况。当嫂子到法院把所有材料再准备好，并约了签字时间，突然我出现病业迫害，无法走路，又一次无法去签字。过了两个月，家中经济来源受到市场萧条等影响，出现收入紧张，在实在困难的时候打电话给嫂子，希望她借一下钱，她断然拒绝了，说钱是有，就是不借。我冷静地思考了嫂子在家中所起的作用，在迫害发生后，她一直把女儿放在我家生活，我被邪恶迫害的没工作后，侄女也一直住在我家，所有的生活费用等嫂子没给过一分钱，并且侄女的上学费都是由我母亲支付。在迫害严重时，门口有监视，叫侄女不要过来吃饭了，不方便开门，嫂子在电话中大呼小叫。后来我们要搬家，由于路远，侄女不能过来吃饭了，她又大吵一顿，并扬言要去电视台说我们练法轮功对她不好。她和侄女都是知道法轮功好的，就是太看重钱财了。之后搬家前花了上万元帮他把房子重新装修好，电脑电视机家具都给了嫂子，他自己家的房子出租，一直住在这间重新装修好父亲的房子中。在我被绑架到劳教所的时候，嫂子来骗母亲卖掉房子，钱给他，那时母亲没同意，长期以来他一直在房子上动坏思想，并在经济上变相地参与了对我的迫害。父亲瘫痪在床十年，母亲被旧势力以病业方式迫害的瘫痪，嫂子都没有来看过照顾过。所以当我重新回顾这些事的时候，发现房子一直无法过户给他，真是应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话。于是我向他提出了希望能拿到房子的部分继承，他同意给四分之一不到的钱，要求我先签字，钱不给以后再给，其实他根本就不肯给。就这样，他约了在法院处理这个事。同修们在和我交流此事时，我觉得同修都在提醒我，放弃就是境界高，要为常人考虑，要考虑对大法的影响。我想起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与修炼》中讲的法，大法弟子在正法中与过去的个人修炼是不同的，在面对无理的伤害，在面对对大法的迫害，在面对强加给我们的不公时，是不能像以往个人修炼那样对待，一概的接受。因为大法弟子目前处在正法时期，如果不是我们个人的执着与错误而出现的问题，那一定是邪恶在干扰，在干坏事。同修在文章《什么是真正的善》师父评语中说，我深刻地意识到，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应该对众生、对社会负责，对一切正的因素负责，不能因为我们的过失给他们的生命造成业力，因为未来的人类社会里不应该有这种变异的思想。真正的善是不带任何思念的为他人着想，为这个生命的永远，以致众生和宇宙的永远着想。在这种善的力量作用下，任何的阻力与不善都会被融化掉，任何的变异都会被纠正，不理解也慢慢会理解。所以我们在讲清真相、讲清事实的时候，也应同时启发世人的善念，展示给他们这背后的伟大法理。我否定这种用钱来买常人对大法的态度的做法，我认为用钱想博得常人的认可，怕常人有什么风吹草动就要说大法不好的观念是错的。正念区分家庭事务和讲清真相。同修在交流文章《 大法的威严，师父评语中写道，有一位学员跟我交流说，她丈夫一直干扰她修炼大法，经常威胁她，打骂她，现在逼她离婚。我就问她，你既然能做到无怨无恨，你既然能做到不要一点家财，你没有在干扰中动摇一丝对大法的正信，那你到底怕什么？你是一个大法弟子，你是有威严的，难道大法弟子这么善，却要一无所有的睡街头讨饭？难道这就不是在纵容你丈夫背后的邪恶因素吗？其实很多人他变异了，你越善他越欺负你迫害你。如果你在去掉了自己的不纯后，你堂堂正正跟他说，如果因为我修大法而要离婚，那由你自己决定，但这个家的每一份财产我都要一份。同时你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你真这样做试试。第二天这位阿姨跟我说，当她把自己心态放平静后，堂堂正正跟丈夫一说，把她惊得目瞪口呆地说，你们修炼人不是不执着钱财吗？阿姨说，我们当然不执着钱财，但你在利用我这一点想来迫害一个大法弟子，那我们并不害怕有钱财，何况这个家的东西本来就有我一份。从此她丈夫的无理收敛了很多。对于嫂子，在母亲去世时告诉她大法是好的，是母亲被迫害的后期站不起来了，练不了功才去世的，她表示她知道大法好的，她这些年也知道这个家的情况，知道大法是正的，之前她也知道不借钱给我是错了。同时在这过程中，我也在找自己有没有利用法来掩盖自己执着的地方。从一开始经济紧张没得到缓解时的焦虑，到现在经济无困难下，再如何理性处理好和常人间的经济问题，去掉不纯。邪恶对修炼人经济上的迫害是很严重的，如果我们对常人中的一切都放弃，是不是有时人为的也在加大自己的难，承认了旧势力的经济迫害，让旧势力操纵的常人在经济上犯下迫害大法弟子的罪。同修交流文章中有各自不同的情况，有些文章中也看到有的同修本身并不宽裕，修炼人在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做法，觉得自己经济上有保障的能让给常人就让，但不要有为的去做。现在大陆的房价，一线城市已经达到上千万甚至几千万一套房子，大法的资源师父一直叮嘱我们不要浪费，在比较大的经济数额上，我们还是要理智冷静的对待。现在事情还没有结果，我提醒自己，无论结果如何，用修炼人的心态去做是最重要的，同时不断地去掉人的观念，放下对钱财的执着，理性对待父母的房子遗产。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